我是安德烈·沃麦克，今天我将继续分享持续被神充满的要诀。我要告诉你，这非常重要。我身边有很多朋友，一开始在事工上做得很好，而生活很艰难。若你是传道人，而且也不一定是全职传道人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爱神，让他为人所知，并与其他人分享他，你就成了明显的靶子，撒旦会来攻击你，偷走神的道。基督徒的生活中注定会有敌对和征战。我常对人说，如果你从未遇到过魔鬼，那是因为你们的方向是一致的。如果你在寻求神，魔鬼就会敌对你。我说这些是为了感谢主。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表扬自己，沾沾自喜。但54年前，神触动了我的生命。因着神的恩典，在越南时，我曾经历过短暂的迷茫期，情绪有些低落。我不知是否该称为抑郁，但我太爱神了。这更像是，神啊，我在世上无法以想要的方式经历你。我求神击杀我，带我回家。不是出于抑郁，而是出于对神的爱。我非常想得到主，我觉得自己无法完全经历神，也不会在今生尝到神的美善，所以我准备回家了。总之，在那里，我与自己的情绪挣扎了一阵子，但我可以说，自从神教导我这些，我正与你们分享的真理以来，至少50多年来，我没有沮丧过，也没有气馁过。我知道，当我这样说时，有些人会站出来说，你在说谎，这不是真的。这就是我的见证，我会坚持的。会有其他人站出来说，你这是在定罪所有沮丧的人，你是在说他们有问题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不必气馁和沮丧。我只是赞美神，他让我看到了这些。尽管我遇到过很多令人沮丧事，但我也遇到过一些事，若我跟你分享我遇到的一些麻烦，我相信我也许能解决你遇到的大部分问题。我肯定有些人经历了比我更糟糕的事，可我也经历了不少挑战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些问题并没有胜过我，因为我明白如何保持被神的爱、喜乐与平安充满。这不由神决定，不是神根据你是否做对了一切来开关水龙头，你冒犯他，他就会直接关闭他的喜乐，你就感受不到爱了。的确，人们会经历感受到神的爱的时期，也会经历感受不到神的爱的低谷，但控制这一切的不是神，而是我们自己。这就是我从罗马书1章21节中教导的。我在教导的是罗马书1章21节，其中提到他们远离神，失去神给他们的启示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荣耀神，这意味着他们没有正确重视神和他的作为。他们不感恩，这也是重视属神之事的一部分。你必须纪念并专注于神的作为，而不是专注于你在这世上经历的所有负面。如果你做到了这两点，这里是有顺序的，接下来事情就会自动发生。若你正确重视神，专注于神，提醒自己感谢他的良善，那么就会有积极的想象力。反之，不荣耀神，不正确重视神，不感恩，那么你的想象力就会开始对你不利。昨天我分享了以赛亚书26章3节的内容，其中说，那些心思停留在他身上的人，耶和华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心思是从希伯来语耶茨尔翻译过来的，意思是受孕。这个词在旧约中多次被翻译成想象力，因此它具体指的是你想象事物的思维，也就是你孕育事物之处。奇迹不会凭空发生，是你生下奇迹，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。你不能只是祷告，然后孩子砰的就出来了，必须先怀孕，然后生下孩子。同样，你不能一祷告，神就从外面给你送来个奇迹，从天上掉下来。不，它是孕育出来的，是通过你实现的。 我知道我在此说的一些话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很奇怪，但这是贯穿神话语的圣经原则。马可福音第四章中有许多比喻，稍后我会深入探讨，其中就谈到了这一点。因此你必须孕育自己的奇迹，并在想象中实现它。事实上，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中，意为心思的希伯来词，意思是受孕。这就是你在想象中孕育奇迹之处。在我开始谈论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之前，让我先说几件事。当我说想象力时，有些人会想到幻想，他们会想到迪士尼世界、米奇和米妮。这就是幻想，不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。有些人因为他们认为想象力只是幻想罢了。想象可以是幻想，但我说的想象是建立在现实和圣经基础之上的。想象力是你用心看见眼所看不见之事物的能力。你知道吗？就在今天早上，我问我妻子某样东西在哪里，她告诉我，我说我看不到，那东西在哪里？她把她和我非常熟悉的其他东西联系起来。我说，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我没有动，没有走进厨房，也没有亲眼看到她在说什么。但我能在想象中看到厨房，当她说她在这里，你走过这个电器就在那里，然后我就能看到他了，但不是用我的肉眼。我不在厨房里，和他说话时我正在卧室，但他描述时我说我看到他在哪里了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就是你的想象力。没有想象力你就无法工作。想象力是你用心看见眼所看不见之事物的能力。当你从神那里接受时，你必须看到自己已经得到了，你必须看到神给你的应许，你必须在祷告时看到自己是得着他的人，然后将来你就会得到，这样你才能用肉眼看到。这基本上就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的，凡你们祈求的无论是什么，在祷告时，不是在你看到时，而是在你祷告时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必是将来时，但你现在必须相信，将来你就必得到。未来可能是30分钟，也可能是30天。可你必须在里面看到，才能在外面看到。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因此他们为痊愈祷告，求神医治。但若有人询问你还好吗，你的关注点全都在痛苦上。你关注医生的报告，关注死于同样疾病的邻居。这就是你看到的，你看见自己生病，但你想要的却与你里面看见的不同。事情并非如此。想象力是你的属灵子宫，是你孕育事物的地方。若你能在里面看见，就能在外面看到。如果你里面看不见，那么在外面也看不到。所以我说，想象力不仅仅是幻想，这是你想象力的一种用途，我并不鼓励这样做。但我说的是利用你的能力，用心去看你眼所不能见的事物。你必须这样做，才能看到神最好的祝福在你生命中实现。如果我现在问你，有的人可能在用手机或某种设备观看，你可能在家里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观看，但如果我问你，这样吧，如果我问你，你小时候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？大多数人跟前都没有照片，也没有平面图之类的示意图。如果我问你，你小时候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？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你知道怎么做吗？你只需要在想象中看看它。你可以回到过去看到那栋房子。现在， 我能看到小时候在德克萨斯州阿灵顿住的那栋房子，我可以向你描述它，还可以绕过去数一数房子周围有多少棵树。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地方生活过，如果你常常搬家，那么可能很难看见。但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地方，若你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就可以回想起来，可以数数院子里有多少棵树。你可以看到那栋房子，描述它，可以看到内部结构，甚至可以通过你的口述让别人画出房子的平面图。可能没有精确的英尺和英寸之类的工具，但你可以数出有多少间卧室，也可以说出浴室在哪里。但你不是用肉眼在看，而是你里面有一幅图。这就是你的想象力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把车停在商场，然后走进商场，你的想象中会有一张你停车位置的照片。如果你只是走进去，对你停车的地方没有任何概念，就必须在每个过道上来回寻找那辆车。但在你离开时，你的车停在左边还是右边，在前排还是最后一排，你都会有些印象，可能无法确定。这就是想象力。你能看见，没有想象力你就无法正常工作。你知道吗？无论你在哪里，如果你在工作，没有想象力你就回不了家。你必须有 GPS 导航并输入地址，但如果你去过很多次，那个画面就会烙印在你的想象中，你就会很清楚回家的路线。如果我问你从你所在的地方到机场怎么走，你可以告诉我你从这里走出去，向右或向左转，然后向下走。你可能没有数过红绿灯，但你可以在脑海中数一二三个红绿灯，不是两个就是三个。然后你左转走到这里，你再看着它。你看的不是肉眼看到的，但我要说的是，那就是你的想象力。有些觉得我就没在想象中，我一直都在现实中。没有想象力你就无法运作，没有想象力你就回不了家，没有想象力你就不能去买菜，没有想象力你什么都做不了。想象力是你的一种能力，能让你用心看见眼所看不见的事物。神就是这样造我们的。我记得旧约全书中有38次使用了想象力一词。耶和华让人们为自己的想象力负责。经文说，他们终日思想的尽都是邪恶。他因人的想象力而惩罚他们。我想表达的是，有些人认为谈论想象力只是浪费时间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重视想象力。如果你不重视它，这就是我从罗马书1章21节开始的整个教导。如果你不正确重视神，如果你不感恩，不专注于他所做的，你的想象力就会变为虚妄。他不会停止工作，但他会对你不利，而不是为你效力。如果你不通过感恩来荣耀神，专注于神，就会专注于负面，会听到所有负面之事。撒旦会对你说话，你放大这些，在心中孕育失败。事实上，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非常有才华，能力超强，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比如说他们小时候被虐待过，或有人说你永远不会有出息，于是他们里面就有了失败者的形象。即使他们拥有各样才能，也很聪明，本应兴盛富足，但他们就是做不到，因为这将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如果你看到自己失败，就会想方设法去实现这个意向。你知道吗？我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服侍了很多很多年，他帮助我牧养了一间教会，还帮我创办了恩典圣经学院。在他小时候，他爸爸是个刻薄的人，我见过他，他是个又刻薄又坏的人，他甚至自杀过，还留下遗书责怪家人，就连他死后也要伤害家人。我这个朋友年少时会和他爸爸一起到停车场修车，他爸爸有一堆废车，他们会拆零件来更新另一辆车。他总是对儿子说，你太笨了，连螺栓上的螺母都不会拧。当和我在一起时，我们一起修过几辆车， 我亲眼看到，当这么一个三四十岁的大男人给罗栓上螺母时，他颤颤巍巍地把螺母拧上，每次他都怕自己拧错了，他就会把螺母再拆下来，然后再装回去，这样多次反复，我从来没见过他给螺栓装螺母时没有拧错过。其实他有能力做到，他并不是不聪明，也不是他身体有问题做不到，而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，他父亲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，他太笨了，连螺母都不会拧。你所遇到的事可能不同，但总有些人，也许是你的父母，你以前的伴侣，也许是你的雇主，你在学校发生的事，亦或只是生活丢给你的一些事，若你不小心，你里面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，你是谁？你能做什么？你的局限是什么？它就像天花板，你无法超越，因为你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。箴言23:7说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箴言23中的那个贪吃鬼，而且适用于所有事，你怎么看自己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2002年1月31日，神对我说话，告诉我我的狭隘想法限制了他。当时我知道神希望我的事工能够影响全世界数百万人，我知道我也掌握了信息，但我从未让自己看到它，这让我感到骄傲，感觉我在抬高自己。主最终让我明白了诗篇78:41，我狭隘的想法限制了它，因此我开始让我的想象力在界限内肆意驰骋。这就像一条河，河水流淌时两边各有堤岸，一边是神的话语，即圣经中所写的话语，而你应该默想和想象的一切都不应超出神的话语。你不应该把自己想象成超人或其他不符合神话语的东西，你的想象要符合神话语的真实性，另一边也要有神对你说的话，想象力需要在这二者中间流淌。当神告诉我，我的狭隘思维限制了他，我就让自己的想象力在这些界限内驰骋。这不会违反神的话语，也会与神告诉我的保持一致。于是，我开始看到自己向更多的人传道，出现在更多媒体上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。你知道吗？那是在2002年。我们的电视覆盖了美国人口的3%。而现在我们在20年内覆盖了地球上50多亿人口。嗨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吗？我坐下来开始想象。神啊，好的，我看到自己在做这些事，我怎么才能从现在的位置到达那里？我让自己开始梦想和思想。我看到我们将需要各种场所。从前每次我需要一栋建筑、办公楼或任何东西时，我都会看看收入，看看我们银行里有多少钱，然后我想我能买得起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这是在限制神。2002年1月31日，当神对我说话时，我就开始说，神啊，你希望我们拥有什么？我拒绝盯着财务看，我拒绝用手中的东西限制神。我相信他可以加增，于是我大胆相信，结果我们就来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伍德兰帕克，我们在这里买下了一处场所，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，但我们还是买下了。在伍德兰帕克买下这157英亩地后，就没钱去开发了。我没有钱，我需要数百万美元，但我拒绝以狭小之心度量神。我挣脱了限制，我开始说我想要什么。我祷告问神，你想要的是什么？他告诉我，他说是你想要什么。他说我不会规定你建造什么，他说只要建造你想要的。于是我开始梦想， 我在餐巾纸上画图，找来建筑师，他们开始设计。总之，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半。我们和建筑师坐在一起，他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案。我说，对了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半，然后我问要花多少钱。我没有限制他们说要在这个预算内完成，我只是说这是我想要的，我们已经得到了。一年半后我问要花多少钱。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我挣脱了对神的限制，而这一切都在我的想象之中。我们还没有挖过一锹土，但我就是想象出来了，这就是整个过程的开始。对你来说可能具体细节不同，但原则是一样的。你必须用想象力在心里孕育事物，你想象它，如果你在心里看不到它，你就无法在外面看到它。我在神的话语和神对我所说的话这一范围内尽情发挥我的想象力。我要告诉你，2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看到了奇迹般的结果，太奇妙了。如果你来到这里，看到神在现实中所做的一切，我想你一定会说，这是神的奇迹。在短短9年半的时间里，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无负债地建造了价值$1.3亿的建筑，这绝对是个奇迹。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荣耀神，所以你必须正确地珍视和重视神，必须感恩，这迫使你聚焦在神的作为上，而不是仇敌在干什么。如果你愿意做这些事，你的想象力将为你效力，而不是对你不利。若你能在心中孕育它，就能生下它，但若无孕育就无法生下。这就是我说的孕育过程。每个人都想看到最终的结果，但孕育如此重要，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想象中完成的。这就是你被神充满的方式，你荣耀他，你感恩，想象神给你的话语会实现，你的心就会对他变得敏锐，他就会发生。